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在耶路撒冷或者附近地区显现过至少六次。之后门徒们回到了加利利，依然有些茫然，不确定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大家可以想想看，在刚刚过去的几周时间里，他们都经历了些什么。他们所爱戴的老师融入圣城，人们都满怀希望，热切盼望着罗马统治被推翻，神的国度建立起来。在那个楼上房间里一起吃了一顿晚饭，席间发生了很多怪异的事情，听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接着深夜，耶稣在园子里突然被捕，他们当中一个最亲密的朋友出卖了耶稣。耶稣受审，后来被钉十字架，后来他被埋葬，到后来耶稣又复活了，向他们显现，说了更多神秘兮兮的话。那么现在他们该干什么呢？他们就照所吩咐的回到加利利了，在那里等候。就在等候的过程中，他们心中的疑惑和迷茫与日俱增，后面会发生什么呢？于是他们就做起了他们最擅长的事情，他们中的八个人重操旧业，打鱼去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复活后的主和新约时代的门徒。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今天我们要学习第一到十四节的内容。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复活后的主依然是就地取材，随时教导他们重要的功课。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的一到三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大家可以看到，彼得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总要干点什么。另外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打过鱼了，所以他说，我要打鱼去了。其他人一听都说，这可是个好主意，我们也去。于是他们就重操旧业，回到了他们所热爱的加利利海。他们是用撒网的方式捕鱼，在船上向水面撒出一个圆形的网。在埃及出土过完整的这种渔网，时间可以追溯到耶稣那个时候之前的2000年，可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谋生手段。整个过程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这八个人在打鱼，就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样。你可能在厨房里忙活，或者是在办公室里处理事情，或者是在车间里干活， 或者是在电脑前干点什么，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场景了。这八个人也一样，在干着最平常的事情。正是在这样平平常常的场景中，神显现出他的荣耀了。你平时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你的工作是什么呢？平时都喜欢做点什么？神把你放在了一个什么地方？那就是神要给你上课的地方，给你教导最重要的功课。我们生活中最平常的场景要成为神的黑板，他要在上面写写画画，给我们带来最深刻的教导。耶稣此时要给他的门徒教导一些意义深远的真理，使他们终身难忘。我总结了一下，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能学到下面几点。第一，复活后的主依然在我们最自信的地方来教导我们需要完全依靠他，就是在我们最自信的地方，主要教导我们也要完全的依靠他。请大家看第三节的后半段，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这句话内容很丰富。我这一辈子到目前为止只钓过两三次鱼，第三节告诉了你们为什么。不过我听说世界发明大王托马斯·爱迪生和轮胎大王哈维·凡士通，他们在钓鱼的时候都不用诱饵，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想钓上来任何东西，对于他们来说，那只是让他们思考的一种方式。但我不觉得西门彼得跟爱迪生一样，他可不是在那思考问题，他肯定想捕到鱼。在这方面呢，他也是个老手，他知道在哪个地方撒网好，对那片水域他去过无数次了，烂熟于心，太熟悉了。所以当圣经上记录说他们没打着什么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是在说他们非常沮丧，疲惫不堪，饥肠辘辘。那么你在什么领域里最自信呢？你最擅长的是什么呢？在神的国度里没有所谓的白手起家的人，在一个把白手起家的人理想化了的社会里，人们不容易看到这一点。前段时间在幼儿园老师、幼儿园管理人员、家长和幼儿教育专家当中呢，做过一个调查。调查者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孩子在幼儿园里最应该学习的是什么？回答最多的是独立和自信，占了大概34%。而回答孩子最应该学习的是同情心、同理心和关心他人的，只占了5%。在一个基督徒的成长过程当中，没有什么能比自信更具有破坏力的了。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些门徒，他们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在自己最擅长的方面，他们非常自信，但恰恰就在这里，耶稣却教导他们，在最擅长的地方也是有可能失败的。而这个教导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们跟从我，做你们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你们也会做成的。在1988年冬季奥运会开赛前，有一个特殊项目的表演，就是蒙上眼睛进行障碍滑雪。这听起来似乎不可能，这些蒙着眼的滑雪者要有不蒙眼的人呢跟他搭档，先在平地上练习，告诉蒙眼的滑雪者该怎么左转，该怎么右转，等掌握了这些基本技能以后，就把他们带到障碍滑雪的山坡上，搭档在旁边跟他一起滑，给他下达指令，左或者右。当他们严格听从这些命令的时候，他们就能绕过障碍， 一直滑到终点线。他们需要完全依赖搭档的指令，这是一项要么完全信靠，要么完全失败的运动。那基于我们上面所领受的，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还会很自然地学到第二点，就是如果依靠肉体的力量去服侍，就只能空手而归。如果依靠肉体的力量去服侍，就只能空手而归。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在复活后向他们显现了，请大家看第四到第五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这里先停一下，耶稣的这个问题对于这群忙活了一整夜，除了被蚊子咬打上来一些瓶瓶罐罐的垃圾以外一无所获的渔民们来说，这恐怕是最能刺激他们的话了。实际上耶稣是在说，你们什么也没打着，对吗？我们接着看第五节后半节他们的回答。他们回答说，没有。他们的这个回答也说明他们不打算再忙活了。他们没有说，我们会打着的，再试一次看看，或者说还没有。他们只说了句没有。主耶稣问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只是让他们承认他们的失败。神会问很多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九节，当时他问亚当，你在哪里？这是因为他不知道亚当和夏娃躲到哪儿去了吗？我来看看，他们是躲到枫树后面去了，还是躲到杜鹃花后面去了？然后在创世纪第四章的第九节，神问该隐，你兄弟亚伯在哪里？神这样问是迫使我们面对我们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中，在与人交往，在教养孩子方面，或者是在服侍当中空手而归。我相信神有时让我们经历这种没有果效、挫折甚至于失败，是为了让我们能领受这样一个真理，就是完全依靠他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我们来看第六节经文。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把网撒到右边，这看起来好像是个挺荒唐的命令。他们已经忙活了一夜，什么地方都试过了，就是没有鱼。你现在却让我们就在船的右边撒网，怎么可能有鱼呢？但是，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听从我的指引，就会有果效，就会有结果，就会满载而归。但如果你不听从我的指引，那就只有一个结果，空手而归，白忙活。但是主啊，为什么要把网撒在右边呢？你可以把鱼弄到左边来，对吗？你看我都已经在左边了，在这边撒网比较方便，为什么非要让我去右边撒网呢？关键是这是耶稣基督下达的命令，这不是要让人觉得是否合理，不是让生活更轻松一些，不是按照一般的打鱼方式来做的。要知道这是耶稣基督说的。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像这些门徒一样，按照我们自己的智慧在错误的一边撒网呢？做出我们自己的决定，努力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来做事呢？我们会对自己说，我要全靠我自己去打鱼。也许你现在就在为了复活的主 给你所指引的方向而感到纠结。你知道他的命令是什么？你知道他要让你做出什么样的改变？你知道他要你放弃原来你很熟悉的领域，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你知道他要你把网撒在另外一个方向，但是你心里就是不愿意，说不。伙计，不要把网撒在船的左边，我要你改变你的目标领域，把网撒在右边。所以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的门徒，他们依然可以继续按照他们原来的方式撒网。我们可以说，主啊，我已经习惯于按照这种方式来服侍你了，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就是个适合在船的左边撒网的渔民，我就是在左边学会打鱼的，你就祝福我吧，按照我所知道的去做吧。根据我以前所学习的，我知道教会做某些特定的事情就可以成长，这些后来就成为我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东西了，好像必须采用这种方式教会才能成长。在我上大学和神学院期间，我曾经在几个教会里担任过兼职的职分，努力让附近的居民到我们教会聚会，给他们邮寄资料或者是在报纸上打广告都可以，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只有挨家挨户上门去邀请才是神让教会成长的方式。别人还教导我说，对于那些来过教会的新人，要尽快去他们家回访，一个好牧师要常常去每个信徒家里跟他们交流，我当时就是这么学的。所以在我们这个教会开始第一次聚会前的30天，那是最热的8月份，我就开始走街串巷，走遍了教会附近的所有地方，敲了每一户人家的门，我记下了所有似乎有兴趣来我们教会的人的名字，然后再给他们每个人写一封信，希望我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当中能有人来。结果在我们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来了28个人，我所邀请的这些邻居一个也没来，其实一直到现在那些邻居也没有人来，为什么呢？我想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见过我的缘故吧，一看就够了。主耶稣好像早早的就借着这件事情对我说，我要建立这间教会，我所用的方式与你的期望完全不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在船的左边撒网，但是鱼却都在右边。接着我又有了一个新麻烦，我要走访所有这些来聚会的人。就这样，我每天晚上都跑到人家里去，事先也不打招呼。作为牧师，我深信这样一个原则：如果你希望人们继续来教会聚会，那你必须在他们初次来过教会的一周之内去拜访他们。我就是这么学的。我喜欢和人们在一起，这是神让人们不断回到教会聚会的方式，对吗？但问题是，在2个主日之后，有20个新的家庭来我们教会了，我从此就没法在家里待了，每天都在外面到处拜访。过了不长时间，有一天晚上我去敲一位弟兄家的门，他那会儿50多岁吧，是一家挺大公司的一个老板。在接下来差不多1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带着他，对他进行门徒的栽培。那天晚上他打开门以后，我告诉他我很高兴他能来我们教会，希望能跟他再聊一聊。他就把我请进家里，我们一起往他客厅里走的时候呢，他转过身来看着我对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不介意吧？我说当然不介意。他说， 你们传道人会提前预约吗？还是都这样直接敲门呢？哇，这个我在神学院里倒是没有学习过，看来我得重新学习打鱼了。我倒不是说每个服侍的人都得按照我的方式去服侍，那肯定不对。不过对我来说，对这间教会来说，神很早的时候就让我明白，我希望你这样来撒网，不要把时间都用在探访别人上，不要都花在厨房里为客人准备饭食什么的。如果他们愿意去这个教会聚会，那是因为我要他们去，而不是因为你自己忙活的结果。我让他们第一次去这个教会的原因，也正是我让他们继续去这个教会的原因。那么在服侍的其他方面又如何呢？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想照搬别人的模式来抚养自己的孩子，他们所用的书，他们为孩子所制定的计划等等。神也许要你用不同的方式来做，用唯独适合你自己家庭的那种方式。在婚姻方面也是如此，有人也会用这种有害的方式来处理。采纳合乎圣经的方式，有时候意味着要打破那种你们家庭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模式。有些人可能会深信，神从来不会在你完全没有经验的领域来使用你，所以你就继续让自己待在你熟悉的地方，服侍没有什么果效，甚至空手而归。神要你离开船的左边，在右边撒网，这自然而然的让我们学到了第三点。第三，就是要跟随复活的主，就要常常离开我们熟悉的地方，去陌生的领域服侍。要跟随复活的主，就要常常离开我们熟悉的地方，去陌生的地方。约翰福音第21章所记录的这次捕鱼的活动，让我们想起了他们几年前的一次捕鱼。大家还记得吗？那次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的5章。当时是耶稣第一次指导他们捕鱼，跟这次很相似。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的5章4到6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我们跳到8和9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我们再来看10节的后半节，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大家注意到了吗？很有意思的是，主耶稣给了彼得一个改变生命的挑战，就是要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人。而在赋予他这个使命之前，主耶稣先说了一句：“不要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不熟悉的领域，人们总是感到很害怕。这些人对捕鱼很熟悉，但是捕鱼和捕人可完全是两回事了。捕鱼所需要做的就是捕鱼，在你捕到鱼以后，你的任务就完成了，鱼随后也就死了。但是对人来说，当他们被真理抓住的时候，他们没有死，而是活过来了，而你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耶稣基督告诉这些人：“来跟从我，离开你们熟悉的地方，到一个你们完全陌生的地方。我要你们捕人，也就是得人。” 另外，德人这个词不是耶稣自己的发明，这个词希腊和罗马的老师们已经使用过很多年了。在那个时候，要成为一个得人的人，意味着要说服别人用真理来抓住他们。而这个老师所声称的真理是什么，其实倒无所谓，你只要能说服别人，你就抓住了别人，你就得了这个人。所以实际上耶稣是在告诉这些人，为了神的国度的真理，他们要放下他们的渔网，他们的工具不再是地上的渔网，而是天上的智慧。虽然他们已经习惯于靠着他们强壮的肌肉来干活，但是现在耶稣要让他们用嘴来干活，传扬关于复活的主的福音真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改变。这些从前只知道修补渔网打鱼的人，如今却走向了全世界。那么，你愿意为了神而扩展你的世界吗？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耶稣此时要给他的门徒教导一些意义深远的真理，使他们终身难忘。我总结了一下，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能学到下面几点。第一，复活后的主依然在我们最自信的地方来教导我们需要完全依靠他。在一个基督徒的成长过程当中，没有什么能比自信更具有破坏力的了。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些门徒，他们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在自己最擅长的方面 他们非常自信，但恰恰就在这里，耶稣却教导他们，在最擅长的地方也是有可能失败的。而这个教导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们跟从我，做你们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你们也会做成的。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还会很自然地学到第二点，如果依靠肉体的力量去服侍，就只能空手而归。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中，在与人交往，在教养孩子方面，或者是在服侍当中空手而归。我相信神有时让我们经历这种没有果效、挫折甚至于失败，是为了让我们能领受这样一个真理，就是完全依靠他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我们来看第六节经文，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把网撒到右边，这看起来好像是个挺荒唐的命令。他们已经忙活了一夜，什么地方都试过了，就是没有鱼。你现在却让我们就在船的右边撒网，怎么可能有鱼呢？但是，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听从我的指引，就会有果效，就会有结果，就会满载而归。但如果你不听从我的指引，那就只有一个结果，空手而归，白忙活。但是主啊，为什么要把网撒在右边呢？你可以把鱼弄到左边来，对吗？你看，我都已经在左边了，在这边撒网比较方便，为什么非要让我去右边撒网呢？关键是，这是耶稣基督下达的命令，这不是要让人觉得是否合理，不是让生活更轻松一些，不是按照一般的大鱼方式来做的。要知道，这是耶稣基督说的。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像这些门徒一样，按照我们自己的智慧，在错误的一边撒网呢？做出我们自己的决定，努力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来做事呢？我们会对自己说，我要全靠我自己去打鱼。也许你现在就在为了复活的主给你所指引的方向而感到纠结。你知道他的命令是什么？你知道他要让你做出什么样的改变？你知道他要你放弃原来你很熟悉的领域，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你知道他要你把网撒在另外一个方向，但是你心里就是不愿意，说不。我倒不是说每个服侍的人都得按照我的方式去服侍，那肯定不对。不过对我来说，对这间教会来说，神很早的时候就让我明白，我希望你这样来撒网，不要把时间都用在探访别人上，不要都花在厨房里为客人准备饭食什么的。如果他们愿意去这个教会聚会，那是因为我要他们去，而不是因为你自己忙活的结果。我让他们第一次去这个教会的原因，也正是我让他们继续去这个教会的原因。那么在服侍的其他方面又如何呢？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想照搬别人的模式来抚养自己的孩子，他们所用的书，他们为孩子所制定的计划等等。神也许要你用不同的方式来做，用唯独适合你自己家庭的那种方式。在婚姻方面也是如此，有人也会用这种有害的方式来处理。采纳合乎圣经的方式，有时候意味着要打破那种你们家庭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模式。有些人可能会深信，神从来不会在你完全没有经验的领域来使用你，所以你就继续让自己待在你熟悉的地方， 服侍没有什么果效，甚至空手而归。神要你离开船的左边，在右边撒网。这自然而然的让我们学到了第三点。第三，就是要跟随复活的主，就要常常离开我们熟悉的地方，去陌生的领域服侍。要跟随复活的主，就要常常离开我们熟悉的地方，去陌生的地方。约翰福音第21章所记录的这次捕鱼的活动，让我们想起了他们几年前的一次捕鱼。大家还记得吗？那次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的第5章。当时是耶稣第一次指导他们捕鱼，跟这次很相似。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的第5章4到6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我们跳到第8和第9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我们再来看第10节的后半节，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大家注意到了吗？很有意思的是，主耶稣给了彼得一个改变生命的挑战，就是要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人。而在赋予他这个使命之前，主耶稣先说了一句，不要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不熟悉的领域，人们总是感到很害怕。这些人对捕鱼很熟悉，但是捕鱼和捕人可完全是两回事了。捕鱼所需要做的就是捕鱼，在你捕到鱼以后，你的任务就完成了，鱼随后也就死了。但是对人来说，当他们被真理抓住的时候，他们没有死，而是活过来了，而你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耶稣基督告诉这些人，来跟从我，离开你们熟悉的地方，到一个你们完全陌生的地方，我要你们捕人，也就是得人。另外，得人这个词不是耶稣自己的发明，这个词希腊和罗马的老师们已经使用过很多年了。在那个时候，要成为一个得人的人，意味着要说服别人用真理来抓住他们。而这个老师所声称的真理是什么，其实倒无所谓，你只要能说服别人，你就抓住了别人，你就得了这个人。所以实际上耶稣是在告诉这些人，为了神的国度的真理，他们要放下他们的渔网，他们的工具不再是地上的渔网，而是天上的智慧。虽然他们已经习惯于靠着他们强壮的肌肉来干活，但是现在耶稣要让他们用嘴来干活，传扬关于复活的主的福音真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改变。我很喜欢牧师和圣经学者肯特修斯说的下面这段话，本来这些人的生活就是固定在加利利地区，偶尔会在节期去一次耶路撒冷。总的来说，除了他们自己的船、湖里的水流状况和市场上的几个人以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随后基督来了，他们的世界立马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约翰后来去了以弗所，多马去了印度，而安德烈去了俄罗斯的边境地区。这些从前只知道修补渔网打鱼的人，如今 却走向了全世界。那么，你愿意为了神而扩展你的世界吗？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还能学到一点。第四，顺服能给跟随耶稣的门徒带来各种惊喜。顺服能给跟随耶稣的人带来各种惊喜。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在主耶稣让他们撒网的时候，门徒们也满可以说不，然后把船摇到岸边。我相信即使是这样，主耶稣还是会给他们吃的，教导他们空手而归的教训，以及他们需要对他顺服等等。但是他们会错过一个美妙的神迹。神是否也曾经给过你一个惊喜？当你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人，那你就要准备好，你的生活将充满各种惊喜。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你每天的生活都会充满期待，下一步神会做什么呢？对于那些已经成为得人如得鱼的人来说，下面这一点会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第五，主的带领总是伴随着他丰富的供应。主的带领总是伴随着他丰富的供应。当主带领你的时候，他会来建造你，他呼召了你，就一定会让你有能力去做。如果他想让你去得人如得鱼，千万不要忘了，他知道哪里有鱼，他知道用什么诱饵，他知道在哪里撒网，他知道你能得多少鱼，他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补充给养，他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鼓励，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回到岸边。神不会把你领到一个地方，然后丢下你就撒手不管了。耶稣从来没有对他们还有我们说，来跟从我，你们会看到我是怎么得人的。实际上耶稣可以划船，也可以撒网，然后满载而归回到岸边，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使用我们，让我们来做。他不想要满满一船的旁观者，他想让我们卷起袖子动手来干，靠着他所赐的力量与他人一起去服侍。施文道牧师在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样写道，要过一个追求卓越的基督徒的生活，就要把网撒在人海里，而平庸的基督徒生活则是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看着别人的渔船在眼前驶过。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教导我们要顺服，但他也带来了祝福。我们该做什么呢？就是按照他所说的撒下网。从这段经文中，我们能学到的最后一点，就是第六点，复活后的主向门徒显明，他还是愿意赦免他们，给门徒第二、第三次机会。主向门徒显明，他愿意赦免他们，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这些门徒在跟耶稣一起吃鱼的时候，是个什么心情呢？激动不已，有点吧，很尴尬，也许不知所措，那是毫无疑问的。要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想法，就会说，主啊，你选了12个失败者，从头再来吧，何必还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呢？他们这些人显然没有任何潜力可挖了。在1894年，英格兰的一位修辞学老师，在一个16岁的学生的成绩报告单上，写下了这样一个评语：明显缺乏成功潜质。而这位16岁的学生，就是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 在1902年，大西洋月刊的诗歌编辑退回了一位28岁诗人所写的诗集，并附上了简短的一句话，说我们杂志没有地方刊登你那充满活力的诗篇，充满着讽刺的意味。而这位诗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1905年，柏林大学驳回了一篇博士论文，不予接受，评价是毫无关联，富于幻想。而这篇论文的作者，年轻的物理学学生，就是爱因斯坦，而他写的这篇论文就是关于相对论的。我相信可以完全肯定的是，这些门徒当时希望能再有一次机会，在受了3年多的培训后，他们在最后的考试上全考砸了。我还相信他们很容易就把这段经文所记录的这件事与3年半前的那件事联系起来。那时候耶稣施行神迹，让他们捕了很多鱼，然后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了。但他们却让耶稣失望了。那为什么耶稣还要再让他们去得人呢？我想让大家来看一件很美妙的事情。你们会发现，这其实根本还不是最后的考试。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1章的9到14节经文，9到14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3次。请大家注意，尽管在第10和11节彼得把网拉到岸边，耶稣让彼得拿几条鱼过来，然而在第9节却说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也就是说，彼得还没把鱼拿过来的时候，炭火上面就已经有鱼了。那么这个鱼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饼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炭火是怎么烧热的呢？大家看到了吧，这里的神迹一个接一个。耶稣基督这位复活后的造物主显明了他的大能。他不仅让一群鱼跑到他们的渔网里，还创造出了鱼和饼来一起吃。这里还有一个原则要谈。按照耶稣那个时期中东地区的传统习俗，与得罪了你的人一起吃饭是一种表明你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特别行为。这样看来，这不仅是一顿早餐，而且是耶稣基督表明他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特殊方式。所以耶稣在这里扮演了好几个角色，包括仆人、主人、厨师、服务生、朋友、老师和主。实际上耶稣是在告诉他们，他没有也不会放弃他们，他不会把他们丢在一边。根据这一章后面的内容来看，耶稣也同样期望他们不要放弃。对他们，耶稣有他自己的计划，有将来的安排，毕竟他想让他们将来得人如得鱼。 波兰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和总理伊格纳奇·帕德雷夫斯基，一位当过总理的钢琴家，确实很特别。有一次他要在音乐会上演奏，当时富丽堂皇的音乐大厅座无虚席，每个人都在热切地期待着。有一位母亲希望能鼓励他年幼的儿子在钢琴上取得进步，为他买了这次音乐会的门票。他们找到了他们的座位，在比较靠前的地方。这个小男孩坐在那儿，对一切都感到很惊奇，包括舞台上的那架很有气势的大钢琴。过了一会儿，他妈妈遇到一个朋友，就在那儿聊起天来，而这个小男孩就趁机溜走了。突然，钢琴的演奏声响起，观众们马上安静下来。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小男孩在那弹琴，他坐在琴凳上，旁若无人地弹起了他所学过的那非常简单的钢琴曲。台下他的妈妈惊呆了，一开始观众们都还在笑，但随后人们就开始喊把他赶走。在他妈妈还没来得及跑上舞台的时候，钢琴家帕德雷夫斯基听到了大厅里的喧闹声，他走上舞台，快步地走到了钢琴边，悄悄地对男孩说：不要放弃，继续弹。然后帕德雷夫斯基就坐在小男孩的边上，左手弹奏低音部分来配合小男孩，右手从男孩后面够到钢琴的另一侧来伴奏，把男孩环绕在他的怀里。就这样，这位老钢琴家和小男孩一起演奏，听得台下的观众们如痴如迷。而在整个过程当中，帕德雷夫斯基一直对男孩说：孩子，不要停下来，不要放弃。在我们的生命中，虽然我们可能还未经磨练，有些稚嫩，然而是主在环绕着我们，在我们耳边一遍又一遍的轻声对我们说：不要放弃，继续弹。这是这次鱼和饼的早餐所教导给门徒的一个功课，也教导了我们这些耶稣的门徒同样的道理。你也许算不上才华横溢，经常弹错一些音符，我们当中没有人能真正掌握自己的生活，无论我们怎么全神贯注，我们的手会疲倦，我们的思绪会受到周围人的搅扰，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要放弃，不要停下来。当你让他失望并悔改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赦免你，他会继续带领你，他会继续牧养你，与你相交。他说：现在不要停，继续演奏。或者他会说：待在船上，不要停下来，靠着你的信心继续捕鱼。亲爱的天父，复活后的救主耶稣基督没有为他门徒们之前的表现而责备他们，甚至于丢弃他们，没有，他依然是那样的耐心，那样的怜悯他们，给了他们极大的恩典。他鼓励这些软弱的弟兄，软弱的小羊，劝勉他们，就如同今天他对待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天父，我们都是极其愚拙有限的人，但是我们的救主却愿意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成就他自己那完美的计划，去拯救那更多失丧的人。天父，感谢你借着使徒约翰所记录的这些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怎样奇妙的救主，我们的心得着安慰和鼓励，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永生的道路上能够去更加坚定地跟随我们的主，服侍他，去荣耀他，传扬他的美名。 感谢天父的恩典，听孩子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